主席夫人，首先我要借此机会祝贺您担任主席。亲爱的代表们，自2014年4月反恐作战行动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卢汉斯克地区，以便制止俄罗斯支持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运动，恢复对备战区的控制，并恢复民众秩序，稳定形势。在反恐行动中，使用了不同的那个弹药，包括工程弹药、工程样本。在现在条件下，必须遵守工程弹药的使用规则，因为这种弹药会有对平民产生危险。有这些二号议定书，也就是关于经过修订的二号议定书、第六的议定书啊。我们乌克兰呢是于2004年6月批准的，我国完全遵守该议定书下的义务。乌克兰武装部队一直在实施该议定书的规定。此外，乌克兰部队严格遵守议定书的技术附件，并且只有在用指令炮破的模式应用工程弹药。当地雷区确定好以后，我们将进行登记文，并且提供标示表格啊等等，这是符合二号议定书的要求。我们国武装部队还标记出有战争爆炸物的那个区域，这个标记是根据法律以及国际标准和议定书的要求来做的。此外，国际地雷行动标准 EMAS 已经在乌克兰试行，2016年9月1号开始试行。我们非常重视向民众通报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在解放区的那些风险。这项工作是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国家紧急服务局、国民警察、非政府组织等共同来做的，比如说那个 HALO 啊、DDGSD 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另外，这个在学校、高等院校、企业建立了宣传网络，为了向公众当局通报所开展的排雷活动、传播信息，在乌克兰斯克、顿涅斯克里面进行了一些非技术性的调查。为了完成这项专门的工作，我们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啊，比如说 HALO 信徒基金、丹麦排雷组织等等，都参与了这项工作。目前非技术调查活动已经完成了80%，工作组织的结果呢，也将递交最后报告给国家地雷行动局。在反恐行动初期到现在为止，俄罗斯的雇佣兵，他们反对乌克兰部队，与乌克兰部队很不一样。他们使用常规的弹药，违反了议定书的规定。恐怖主义组织运用杀伤地雷，比如说 POZ-2M、OZ-72 和 MO-50 等，处于一种受害者起爆的那种地雷模式。这些弹药是由恐怖主义有系统没有系统的布雷，包括在贫民区，结果也没有合理的标签，结果造成了士兵、平民还有儿童被炸死炸伤。此外呢，我国军队的排雷人员还在反恐行动区进行排雷，这些排到了地雷呢，早在2013年就销毁了这些雷。虽然这样，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使用杀伤地雷 PM2 是被禁止的。俄罗斯雇佣军广泛使用这种弹药。此外，除了在排雷过程中发现了 PM4 地雷以外，这是由俄罗斯生产的、开发的，俄罗斯军队根本不使用这种地雷。俄罗斯联邦是二号议定书的缔约国，它却流通一些本议定书禁止的武器。此外呢，土制炸药也严重威胁备战区和解放区的人民。在我们东南部地区，恐怖主义分子不仅留下这些土制炸弹在楼中、道路上，它是给人民造成了大量的破坏。家庭用品，比如说爆炸物作，也用于地雷行动，还有一些未爆炸的弹药等等。乌克兰实地工兵 在处理碰到的最无耻的一些案子，就是说一些土制炸药隐藏在儿童的玩具之中。我们想要指出乌克兰专家在经常的收集分析各种土制炸弹的一些情况，在所谓的那个地雷战争条件下，这种经验和情报都被俄罗斯军队使用，用于实施其战术的新战术的变化，以打击土制炸弹的使用，同并把这个经验与其他执法机构分享。自地雷战争开始呢，我们已经清除了18,500公顷的领土，销毁了210,000多的爆炸装置。此外，乌克兰支持开发展和通过这些GW 公约的修正，禁止使用土制炸弹。这个最后我要说 CCW 啊，常规武器公约是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它的实施会大大减少危险，比如这种武器会有滥杀滥伤效果，武器的过分的伤害效果。乌克兰完全遵守 CCW 的2号和5号议定书，并积极的与缔约国合作。谢谢。